耶稣他唱诗，唱着诗歌到了橄榄山，在科西玛尼。那他们唱什么诗歌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在逾越节上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的路上，犹太人要唱诗篇118篇。他们通常是唱着诗篇118篇，在路上一起结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要去过圣节，过逾越节，要去朝圣。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朗读了这篇词句优美、内容丰富的诗篇，诗篇118篇。那其中的第24节值得我们深思。这些经文呢，讲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这首诗歌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把这句经文写成诗歌，有很多版本。我们在各种的场合去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觉得非常快乐。但是有时候我们缺少认真的去思考这节经文真实的含义。这节经文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这是耶稣上橄榄山去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跟门徒们一起唱的一句经文，与门徒们一起去科西玛尼园的路上，其实耶稣心里很清楚，他即将面临的是被逮捕，他即将面临的是被鞭打、被审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命运。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他一路唱着诗歌，他说他心里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神的旨意，这是耶和华神拯救世人的方法。耶稣往科西玛尼园走的路上，他唱着诗歌，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去科西玛尼。主耶稣欣然地忍受神的旨意，他全然地顺服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这节经文当耶稣从他的口中唱出的时候，他是要去逾越节去做羔羊被杀。这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劝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上帝所定的，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人生面临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主权里，因此有时候我们早上起床，有些日子我们觉得欢喜不起来，有些日子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面临很多的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我有时候难以接受。但我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在去科西玛尼的路上欢欢喜喜的歌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今天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这是耶和华神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仍然以欢喜快乐的心去面对，虽然有很多不容易，虽然很多不理解的事情，虽然有很多我很怕去面对的事情，但是耶稣说这是神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耶稣与门徒们唱了118篇，上了橄榄山，进了科西玛尼园。诗篇118篇的第27节写道：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 先到祭坛那里。耶稣与门徒们唱着诗上橄榄山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是牵着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牲畜。这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去圣殿里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上献祭的牲畜。他们带着献祭的牲畜唱着诗歌到了橄榄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此时的耶稣他自己很清楚地明白，他就是那个献祭，他不仅仅是献祭者，他牵着一个祭物唱着诗歌到橄榄山要到圣殿里面，他不仅仅是献祭者，同时他也是祭物本身，他是最好的逾越节的祭物，他更是接受祭物的祭物者。这就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是祭物，也是献祭者，更是接受祭物者。他们到了橄榄山，进入科西玛尼的祷告。卖耶稣的犹大知道耶稣常常和门徒们在科西玛尼园寄居过夜，就带人来逮捕耶稣，来捉拿耶稣。在这里我们观察到不太容易理解的一幕，第四到第六节，耶稣知道写到，就是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事情，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犹大带着这些人来是要捉拿耶稣，要来逮捕耶稣。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马上冲出去抓住耶稣，就像一个警察去逮捕犯人，当他认定了那个犯人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应该是马上冲过去把他抓住。但他们为什么要退后倒在地上呢？他们为什么听到耶稣一说我就是就退后吓倒在地上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到，当神呼召和差遣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摩西他犹豫不定，他没有自信。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到，就是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就是这句话，其实就是神在出埃及记对摩西说的我就是自有永有这句话的希腊文的翻译 Ego Eimi， 我是自有永有，希腊文翻译我就是。耶稣对来捉拿他的人说我就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借着我就是这句话宣告，我就是神，我就是旧约圣经曾经向摩西启示的那位自有永有的神。所以众人一听到这个宣告就惊慌失措的退后倒在地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多次的宣告我是，这也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说我是我是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里面非常的气愤，马上就要拿石头打耶稣呢。因为当他听到耶稣说我是， 就是耶稣在宣告，我就是旧约圣洁的人，自由有用的神。在约翰福音的6:51，在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多次的用我是来宣告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的6:51，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约翰福音的8:12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10: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1:25-26，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4: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多次的说，我是，我就是，这就是来捉拿耶稣的人一听到耶稣说我是，我就是，他们退后倒在地上的原因，因为耶稣在宣告，我是旧约圣经的那位上帝，那位自由拥有者。面对危机，耶稣表现出了非常伟大的牧者心肠。8:9，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众人退后倒在地上以后，耶稣再次问他们，你们找谁？从耶稣的这个问题，以及耶稣随后的这个很坚毅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2点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耶稣对自己的使命非常执着，耶稣对他的使命非常的执着。众人退后倒在地上，但他再次主动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必要来捉拿他的众人，放过他的门徒。可见耶稣的问题和回应不但表示他对自己的使命执着之外，实际上也保住了门徒们的安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好的牧者就是在各种危机中保护自己的群羊。耶稣没有以门徒们为保护墙，站在门徒们的后面来保护自己，而他站在门徒们的前面，他说，你让我的这些门徒们走。一个好的牧者就是在各种危机中保护自己的群羊。我们在教会和查经班服侍，无论带领小组还是个别的辅导，作为主的同工，我们绝对不能设法从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得到好处或者利益。我们不能站在他们的后面，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保护他们，更不能以服侍教会和弟兄姐妹们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感， 要的感觉，或者证明自己的恩赐、能力、爱心和呼召，而要在危机和困难中要保护弟兄姐妹，而是要帮助弟兄姐妹们建立他们的安全感，建立他们的价值感，建立他们对生命的自信，不是我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自信，而是我要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价值。一个好的牧者会带领牧羊保护和兼顾自己的群羊，而不会与群羊为自己的保护和好处。耶稣说，你们来捉拿我，你让我的门徒走，你捉拿我就好了。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在被捕的过程当中的言行显明，他完全顺服父神，主动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并不是作为一个可怜的殉道者遭受残忍的命运不幸的打击。耶稣主动地迎接十字架的苦行，耶稣主动地去迎接死亡，为世人成就了救恩，而不是无奈的、被动的、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生命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耶稣的死，耶稣为什么死？耶稣的死当然是由于犹太教宗教领袖们的逼迫和犹大的出卖，但同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动地走向十字架，背负十字架，钉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要主动地背负世人的罪和不义。也就是说，耶稣的死是被动的，他是被害死的，同时耶稣的死他又是完全主动的，100%的被动和100%的主动。耶稣是被迫致死，致死，同时也是主耶稣自己主动迎接死亡。这两点听上去非常的矛盾，他是被害死，同时他主动的迎接死亡，很矛盾听上去，但却是一个属灵事实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科西玛尼园被逮捕的这一幕，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耶稣主动地走上去说，你们找谁？我就是。他没有退缩，他是主动地迎接。耶稣死的100%的被动性和100%的主动性，这一点非常的至关重要。耶稣并不是一个很窝囊的理想主义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别人害死，不是，耶稣是主动的迎接死亡，他背负世人的罪，主动的走向十字架。在耶稣被捕的这危机的时刻，彼得拔刀要保护耶稣。第10至11节，约翰福音18章的第10到第11节写道，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了，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但彼得表现出来的只是一时的皮肤之欲。耶稣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他甘愿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愿意顺服神，为世人成就救恩。于是耶稣斥责和奉劝彼得停止任何暴力的行动。马太福音的26章52到53节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耶稣对彼得的劝告。 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你，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年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在这危机的时刻，彼得要保护耶稣，耶稣却制止住了彼得。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这样制止彼得，耶稣这样说，是为了让彼得明白，神的国需要的不是血气的、鲁莽的、冲动的、冒冒失失的彼得，而神的国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得着的、生命彻底被翻转的、甘愿为主受苦的彼得。彼得的动机是好的，他是为了保护耶稣，但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而不是圣灵。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凭着血气，而是凭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圣灵的充满之后，彼得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了，而且主耶稣也大大的使用了彼得这位门徒。首先，我们从《使徒行传》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其次，从彼得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彼得他生命的变化，他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是那么冒冒失失，他不再是那么的鲁莽。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弟兄帮我们读两段经文，就是这两段经文，因为我今天嗓子有点难受，所以我请弟兄姐两位弟兄来帮我读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比较的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是怎么写的。首先，我们先听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一到二十五节，然后我们听一下彼得前书的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听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的这两段话，从这两段话当中，我们再去认识彼得这个门徒。然后我们从彼得书信里面的彼得跟科西玛尼园的彼得，我们做一个比较。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事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不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敬畏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的众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耶稣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也不还口，受害不说威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彼得前书四章一至十一节讲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事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与恰的婚姻，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欢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照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您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您要不先反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彼得在这两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这两个经文当中，他教导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主的门徒应该靠着圣灵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相应的属灵的生命。当我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把科西玛尼园的彼得与使徒行传与彼得书信里面的彼得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彼得的生命改变何等的大。他就科西玛尼园那么的鲁莽，那么的血气，变得在彼得书信里面那么的温和，那么的温柔。他甚至劝人，那恶的在上掌权，哪怕是恶的，你也要顺服，要效法耶稣基督。彼得的属灵看见在彼得书信里面，它是何等的宝贵、深入和清晰。这是好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一样，从科西玛尼园到使徒行传和彼得书信，彼得学习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生功课，就是收刀入鞘。收刀入鞘，彼得，耶稣对彼得讲的这个劝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要放下自己的血气，靠着圣灵越来越多的认识耶稣，信靠耶稣，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服侍，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 不断地让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忍耐。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4:21-24教导我们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衣。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收刀入鞘的功课，就是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不断的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一生收刀入鞘的，是收刀入鞘的一个功课。哥罗西书3:10，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穿上新人，收刀入鞘，穿上新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穿上新人，收刀入鞘，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一生学习的功课，这是彼得他一生学习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从科西玛尼园读彼得书信，他的生命有如此大改变的原因。使徒保罗的这些教导告诉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对付老我，让耶稣基督借着重生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不断地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结果。加拉太书的5:22-23写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这些果子在我们的心里成长成熟，收刀入鞘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给彼得的忠告，这也是使徒彼得一生学习的功课，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学习的功课。在婚姻里，在工作上，在各种关系当中，收刀入鞘。神的国不是借着血气和刀剑，而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子民。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在五旬节经历了圣灵的降临，圣灵帮助他明白了耶稣之前给门徒们分享的话语，他进而知道了耶稣既是拿撒勒人，同时又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既是100%的人，同时又是100%的神的神人二性。在圣灵的引导下，彼得理解了神的救恩计划，他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将来要做什么。在圣灵的引导下，他明白了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多次在众人面前证道，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束缚圣灵到罗马帝国的各地去传道建立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科西玛尼园之后，彼得真的学会了、学习了收刀入鞘的人生功课。 学习了放下自己血气的和私欲的人生功课，同时他也学习了拿起圣灵的宝剑来服侍的属灵功课。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就是放下血气和私欲的刀，收刀入鞘，同时拿起圣灵的宝剑为与主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主受洗以后我们学习什么？信主受洗以后我们学习的属灵功课就是收刀入鞘，具体来讲就是多读经祷告，在圣经中越来越多的认识神，在祷告中越来越多的亲近神，不断的放下自己的私欲和血气，靠着圣灵服侍，靠着圣灵行事，以及靠着圣灵经营各种各样的我们人生的关系，婚姻、工作、学业，不再凭着血气，而是靠着圣灵收刀入鞘。正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16-17劝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收刀入鞘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的时间。我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在我们各样的事情上学习等候，侍奉上、工作上、各种关系中学习等候，是求神来做工，看神的时间到了，求神做工。等候神就是信靠神，我不按照自己的血气，也不凭着自己的智慧，来将自己全然交托仰望给掌管万有的神。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在他的主权力，他会借着在他的主权力，借着我的智慧和能力为我成就。箴言3:5-6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觉得几年前我跟一位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很想处理好，但总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办法解决。在一次的灵修祷告中，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一个感动和看见，既然现在改善不了这个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先放一放，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处理？你为什么非要现在要急于的去解决这个关系的这些问题呢？数年后，神借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排除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教会和查经班的侍奉上，我这样的见证真的很多。我觉得常常想凭着自己的认知或者自己的看见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借着一些事情和弟兄姐妹提醒我，你有没有寻求神？看神的时间到了没有？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血气了？我需 要收刀入鞘，还拿起圣人的宝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收刀入鞘的功课，也是专心等候神的功课。把自己的血气，把自己的刀收起来，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我觉得我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碰到一些我很多年或者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一些朋友，他们常常对我说，我发现你真的改变了，你真的不一样了，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我觉得我在主里面在学习一个功课，我收刀入鞘，我靠着圣灵，我在改变，在慢慢的改变。收刀入鞘的功课，也是专心等候仰望神的功课。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百姓饱受埃及人的欺压和奴役，他就非常同情他们，心里也很仇恨埃及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想凭着自己的血气，他想凭着自己的能力，他想凭着自己的一时的冲动，以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但他不但没能帮助以色列百姓，反而他自己闯下大祸，亡命天涯，逃往以甸的旷野里面去放羊。这一放羊就放了40年。他想拿自己的刀来解决问题，没想到不得不亡命天涯。40年后，神的时间到了，神呼召摩西行多样的神迹，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得自由，敬拜神。在这40年当中，摩西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收起自己血气的刀，拿起神为他预备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在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学习放下私欲和血气的刀，等候神，信靠神，来拿起圣灵的宝剑，为主打那美好的属灵的仗。我用的不再是我那把血气的刀，我用的是圣灵的能力，我靠的是圣灵的宝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收刀入鞘吧。愿我借着这句，记住这句话，每次我们血气上来的时候，每次我们忘记信靠神的时候，每次我们忘记要借着自己的私欲和血气行事的时候，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教导，你收刀入鞘吧。最后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这两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1:1-2。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1-2，罗马书第12章1-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罗马书12章1-2，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赞美你，可以来敬拜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像主耶稣一样的在你面前欢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靠着圣灵在你里面学习，收到呼召，让我们不管是在工作、婚姻、学业，在各种的关系当中，不是凭着血气，而是学习收刀鞘的功夫。求你借着圣灵充满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天天在你里面做新人。主，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学习宝贵的人生的功课。感谢你说。